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生物化学博士王浩，来跟我们分享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最近呢，在新州，很多住在新州的朋友的小红书上面啊，是分享了他们去看叫做蓝眼泪这样的经历。王浩博士，能不能从科学的角度跟我们说一下，海水在夜间发出蓝色的光，这个所谓的蓝眼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现象？
好的，这个现象呢，是一种叫浮游生物啊。这种浮游生物呢，有两个名称啊，一个名称呢叫甲藻。那么就藻类呢，一般是有大家都知道是植物名称，对吧？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动物名称叫双鞭毛虫。那么这个呢，之所以它有两个名字呢，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生物，比如说它是个单细胞的个体。它同时具备呢植物也同时具备动物的特性，比如说它有一些类的，在这一类的门下的这些生物里有一半它是有叶绿体的，就是它可以自己做光合作用，就可以被认为是植物的类型。但是呢，它又同时呢有这个鞭毛，那么它可以运动，对吧？它又可以寄生啊，可以捕食等等，这是给了它一些动物的特性。就是它既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动物呢，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植物，就称它为藻类或者是浮游生物，一种浮游生物。你可以叫它甲藻，你也可以叫它双鞭毛虫。那么这个就是它这种生物，就是发光生物。那么这种生物呢，我们可以叫它浮游生物，或者我叫它甲藻了。那甲藻呢，它可以发光，这个发光呢也听说过一种荧光，对吧？听说过叫荧光，是吧？对，
像萤火虫是吧？
对，哎，对，它更像它是和萤火虫的发光原理类似，而不是说荧光，就是说，那么这两种光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可以发光呢，它是需要呢叫荧光素，叫这种化合物。这种荧光素呢，它需要另一个酶叫荧光素酶。酶我们知道酶是一种催化剂，是吧？而这个催化剂呢，它要催化这个荧光素发生改变，偏振值下降之后呢，这个荧光素在这个荧光素酶的催化作用下结构发生改变，它就开始发光。它还有一个机械外因，就是你需要一个机械的碰撞。那么很显然就是说在海里呢就是海浪，那么就是所以你看它那个，如果你注意观察它这些拍的照片啊，或者录像也，荧光是跟着这个海浪的这个形状来出现的。之所以这样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外力的这一个刺激，这个外力刺激也是一个元素。另外还有元素呢，是它是一个氧化，这个化学反应呢是一种生物化学反应，是一个氧化反应，它本身还需要有氧气。那么就说明它的产生呢，它会消耗氧气，消耗这个海里的氧气。那这个发光反应呢是一个生化反应，它是非常快的。那么有科学研究呢，就是说它这个反应就是产生这一闪呢，大概也就0.1秒左右。但是它因为量非常大，所以它就是一波光粼粼的，一闪一闪的。当它大量的聚集之后呢，它会产生这种荧光啊，荧光这种蓝色的光线啊，就会出现在海面上。
我们在网上看，它就是说有一个日期，它并不是每天都会发出这样的光，而且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够看得到，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它之所以能够突然会产生一个大量的聚集，然后发光的地点和时间呢，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可以非常准确的预测。那么它可以大概的根据现在目前发现的地点呢，发现的时间呢，可以大概给一个大概的一个估计，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海湾，相对封闭的海湾。这个相对封闭的海湾这个环境呢，就是让它不能随便的扩散，就是给它一个可以相对聚集的机会。另一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它的水温人要求呢是一个相对比较温暖的水温，就水温相对比较高。具体比如说一定会在某一个时间，某年某月的某一个时间会出现，那倒不一定。至于那个比如说你说哪天，那么这个呢具体哪天，有时候会我看到有些说什么在这个月的哪一天，这个实际上不是说它肯定会出现，而是说如果它出现，一般在新月，所谓新月就是月牙儿刚出来，说在月光不太强烈的时候，它这个背景干扰光不太强的时候，这个海里的光线就显得更明显一点，而且这个相对值 它并不是说哎，我们能够现在能够准确的预测一定会在某年某月某天能够出现。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现象，就是说最近这些年呢开始发现，以澳大利亚为例，最近这些年呢就是发现出现这个所谓这个什么蓝眼泪是吧，这些台湾说法开始可以向相对比较冷的海域出现，比如在塔斯马尼亚。一般我们知道在塔斯马尼亚因为它靠近南极嘛，所以它这个水温一般都比较冷，可是现在在塔斯马尼亚在某些月份的某些海湾里也能发现了。专家就认为呢，大概可能是跟这个潮流，潮的海洋流从东部的相对比较温暖的潮流南下带去了一些这个这种夹藻。目前呢只能是大概的一些估计啊，这个一个水温，另外一个地理位置，这是两点相对来说比较确认的，但是不能很具体的估计到底具体的预测到底什么时候。一般如果出现的话，它会出现连续几天，因为它存在一个这个大量聚集然后发光，它这个是有这个生物钟，这倒是确实生物钟是确实有的，就是说它像就像人体生物钟一样，它到夜间它会发生，那么白天呢它不会发生，这是可以知道的。不过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说夹藻呢它这种是这种发光的，是非常让大家感觉非常神奇，对吧？当然呢它这个这一门下的这些藻类呢不光都是这种无害的，只是带来一些神奇的感官刺激的，这它这个门下的一些夹藻还会造成一些严重的这个环境污染。比如说我们知道赤藻，对吧？我们知道就是在中国有些地区，大陆地区像青岛啊，有时候一些沿海地区也会发生这种所谓赤藻，也是这个夹藻门下的一些其他类的一些藻类，那么它也是在短时间内突然富集。但这些藻类呢它不会在夜间发光，会产生一些其他色素，在海面上产生红色。那么这个不好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些藻类呢它产生这些红色呢，它不但消耗氧气，同时呢还会释放一些含氮的一些有毒物质。那么这些有毒物质因为藻类呢一般是被这些甲壳类的这些动物来食，那么这个毒性呢都是一种富集的食物链富集的过程，就是从低级的比较浓度比较低到上一个食物链的这个物种，它吃了以后呢会不断的富集。所以呢在海藻本身人吃了没事，但是如果人们吃了海藻的这个蓝藻，不是蓝藻，吃了甲藻的这些甲壳类东西呢，人就很有可能中毒。所以这个都是在同一门下的甲藻类的，但是有些呢是无害的，会产生一些这种让人感到很奇妙的这些蓝光，有些呢就会真的造成一些巨大的环境灾害。一般认为这个蓝藻，它这不是蓝藻，这种产生蓝光的甲藻呢，它不会有什么没有像那种造成赤潮那个蓝藻那么严重。但是呢，也不建议呢，在这些发生这种蓝光事件的这些甲藻这个地方呢游泳，就是说它对皮肤接触之后，也可能潜在会有一些对人体不太好。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王浩博士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生活当中的科学，谢谢你。
不客气。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